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3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北风4-5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22号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南到东风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23号阴转多云，偏东风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5-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在直播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刚刚啊，我们也播放了我们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预告啊，大家也都听到了。那么2026年度的我们的部门上线，单位上线将于本月27号正式启动了，也就是下周三。第一家走进我们正风热线这个直播间的是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那即日起呢，我们会征集线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的问题是需要我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来关注解决。觉得那现在呢，您就可以向我们来反映啊。我们的反映的渠道，一个是在直播的时候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另外呢，在工作日时间呢，您可以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8546277785462777。最重要的就是在下周三的时候，您在我们单位上线直播的时间啊，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我们会现场记录啊，并且呢，请我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来进行办理，来进行转办啊。我们下周三啊，上午的9点到10点啊，是我们的这个单位上线的直播时间。您的这个收听的渠道是这样的啊，收听的平台是这样的，一方面您可以通过身边的广播啊 ,FM102.1 收听啊，我们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节目。另一方面啊，也可以来观看，就是我们呢是融媒体直播啊，届时呢也会有这个视频的直播啊。视频直播的平台一个是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还有一个呢是我的连云港 APP。我的连云港 APP， 还有呢连云港手机台 APP 啊，通过这几个平台您呢都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单位上线的直播的内容。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近日呢，市开发区光深国际购物中心2期的商户反映，在购物中心内有废弃的快艇啊，长期的随意停放，不仅呢侵占了公共的空间，也影响了整体的环境，而且呢还对周边商户的正常经营造成了影响。我们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就是以前的那种很久以前那种，你知道就是海边那种旅游带燃的那种快艇吗？就是它也没有棚，没有啥，就下面几个座椅的那种，就是那种啊，而且是破旧的。
它这个是放在你们这个购物中心的什么位置啊？
就是我现在租的那个房子嘛，就是12栋123号，放在它那个门口。一楼是放堆货物的嘛，就是我有时候车过来卸货，不好卸，我得人搬，知道吧？要不然的话，用那个小车就可以直接拉到屋里。
记者来到市开发区大港西路上的光深国际购物中心二期，看到12-123号商铺门前停放了一艘快艇，艇体破旧不堪，锈迹斑斑，快艇的前挡风玻璃破裂，发动机等设备已缺失，只剩空壳。另外，记者还发现在12-127号商铺门前也停放着一艘快艇， 这艘快艇倒扣在商铺门前的道路上，艇体也是破旧不堪，发动机等设备残缺。对于两艘废弃快艇随意停放，周围的商户颇有意见。
就这个快艇放在这边有多长时间了？
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对。
那您觉得对于你们商户正常卸货装货有没有影响？
那肯定有影响啊！那我这边那停车都靠不到边上，对我这边影响，反正多少人会有一点影响。主要是他们那边那堵在门口，对他们影响比较大一些。
您觉得有没有影响呢？
就是占停车位置。
记者仔细观察两艘废弃快艇，在艇体上没有看到船名、船号等信息。据附近商户介绍，两艘废弃快艇所有者为同一人。
知不知道是谁放在这儿的？
之前一个租户的放这边的，那个房东应该是要求他挪的，他一直没挪，一直放在这边。
有没有找物业问一下呢？
找物业，物业说协调不了。之前的房东去找物业反馈过很多次，他们说他们没有权限。
废弃快艇长期随意停放，影响商户经营和市场秩序，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记者首先找到了光深国际购物中心的物业管理处。
这个小艇归属者是属于前租户的，我们两年前就开始一直催上门催他挪走挪走，口头答应承诺，我们说答应挪走，至今也没挪走，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也没有执法权。我们多次联系这个小艇的归属者，也并且跟上级部门反映了，目前正在等待上级部门来处理。
据了解，去年购物中心物业管理处将废弃快艇问题反映给了所属街道，街道城管部门到现场查看过，但是至今没有进展。随后记者来到了市开发区中原街道办事处，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废弃快艇停放在光深国际购物中心内部，物业作为管理方，应该对接快艇所有者推进问题解决，街道城管可以给予配合。对于废弃快艇何时处理，街道管理部门没有给出正面回应。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倾听民生民意，监督政风行风，为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干部作风提升，由连云港市数据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政风热线单位上线正式启动，全年将有24个职能部门轮流上线参与。首期节目5月27号上午9点，上线单位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播出平台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官网、我的连云港 APP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节目直播期间，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建议或投诉，欢迎拨打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线索征集，请发送至电子邮箱 lyghfrx@163.com。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啊，全市呢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是精心组织啊一体呢来推进学查改，以实干担当来践行初心使命，努力呢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灌云县始终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为民办实事紧密结合，通过下基层听民声解民忧办实事的方式，分领域来开展先锋先行总有党员在身边的活动，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思路举措，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全县78家参学单位组织了1500多名党员深入到了村社、商场、企业、校园等一线，聚焦呢政策宣讲、爱心助学、环境整治、便民义诊啊、帮办代办这些服务的事项，开展呢为民服务100多场次，解决民生的微实事260多件，以实干实际实效取信于民。 市农科院也深入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的政绩观的学习教育，立足农业科研职责，将学查改贯穿了全程，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服务水平的提升与农业科技的进步，聚焦科研管理等关键的环节，通过自查自纠、互查互评与群众反馈等多种途径，梳理出服务针对性不足等突出的问题，并组织科研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走访调研，精准掌握农业生产一线的技术需求与实际的难点，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坚持呢边查边改，厉行厉改，进一步的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与成果转化制度，规范科研行为，聚焦本地农业产业发展需求，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见效，优化技术服务模式，切实惠及广大农户，建立健全科技服务的长效机制，深化产学研的合作，构建协同创新机制，全面提升农业科技支撑能力。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介绍了关于公开征求2026年我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保障标准调整的这个方案意见的公告啊。我们这个平台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留言说呢，这个公告啊，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介绍一下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听到啊，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关注，尤其享受咱们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群众，他们呢昨天在听到别人这个介绍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保障标准调整的公告之后呢，也特别想要了解。那今天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关于公开征求首先呢这个呢是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而且呢截止时间呢是5月24号这个征求意见的阶段是截止到5月24号，所以呢这个公开征求意见我们希望广而告之，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知道和了解到，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也可以在公开征求截止日期前啊向我们民政部门去积极的反映。好，这公告说呢，说为了进一步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呢兜住兜好扩展群众的基本的生活底线，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见苏政发20256号文，以及呢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关于做好2026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工作通知苏民住4号文当中呢，关于低保保障标准调整的相关要求，你从今年的7月1号起调整全市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保障标准，现将建议调整方案公布如下，广泛的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第一，低保的提标方案，全市城乡低保保障标准拟由每人每月738元调整为每人每月756元。好，我再说一下，全市城乡低保保障标准拟由每人每月738元调整为每人每月756元。第二，特困人员的提标方案，全市特困人员保障标准拟由不低于每人每月959元调整为每人每月983元，每人每月调整为983元。执行的时间啊，你由2026年的7月1号执行，然后提标所需要的资金由各级财政配套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来解决。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是2026年的5月18号到2026年的5月24号2026年的5月18号到2026年的5月24号。接下来大家可能关心，那我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这个提意见和建议呢？是这样的啊，最直接的方式您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0518-855-73820 855-73820 啊，这个提意见的电话呢是提意见和建议的电话呢是0518-855-73820 855-73820啊。另外呢，这公告说，为了进一步的沟通完善，反馈意见的时候，您一定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想要匿名去反映的，就不要拨打电话了，因为这个必须要实名制啊，必须要实名制，要留下您的电话啊和您本人的姓名啊。反馈意见的时候，电话呢是0518-855-73820 855-73820。这个电话呢只是针对于这次啊这个低保的还有这个特困群众的这个提标的这样的一个公开征求意见的电话。但是如果您反映说诶、哎、说我要申请低保，但是为什么没有申请到啊，那就不要拨这个电话，您直接呢啊可以最直接的方式可以拨打12345，或者呢向我们征锋热线反映都可以啊。我们刚刚公布的这个电话只是针对于这个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公开征求意见，什么意见呢？就是关于低保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保障标准提标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的一个电话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反映的是关于提标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和建议，低保是差额补贴的。我刚才介绍完数字，也就是现在还没有调整之前，是每人每月低保标准是738元。可能有的人听到我这个介绍之后呢，会有质疑说，那为什么我拿到的低保不是738？有的朋友可能拿到200多，有的可能是300多，有的是500多，有的是600多。那为什么我没有拿到足额的738元呢？我再补充一下。再补充说明一下，咱们的低保啊是差额补贴啊，是差额补贴。因为您自身如果不是丧失劳动能力，只是家庭经济困难啊，比如说有的人呢是家庭呢这个因病返贫啊，因病返贫，或者是由于这个家庭的这个可支配的收入很少，那么呢他被判定为这个低保户了，但是其实他的家庭还是有一定的收入，他有家庭财产，有家庭的收入。比如说有的有土地，有的农村的农民朋友有土地，那你土地会有产出啊，对吧？土地会有产出啊，这也是您的家庭的收入啊。咱们核定的低保啊是差额补贴，就是我们标准是738，但是如果核定您的家庭的人均的每个月啊能够有，比如说有300块钱的收入的话，每人每月平均有300块钱的收入的话，那么如果您评上了低保，他就按照每人每月738减300，您就可以享受438元，每人每月438元的这个标准。所以是差额补贴，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包括以前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去解读过、解释过，很多朋友啊说我知道了，但是可能有新进啊纳入到低保群体的朋友不太理解，我已经是低保了，为什么我没有拿到738元？这个呢，我要再次的给您解释一下啊，咱们的低保啊，最低生活保障是差额补贴的，是差额补贴的。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倾听民生民意，监督政风行风，为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干部作风提升，由连云港市数据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政风热线单位上线正式启动，全年将有24个职能部门轮流上线参与。首期节目5月27号上午9点，上线单位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播出平台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官网、我的连云港 APP、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 节目直播期间，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建议或投诉，欢迎拨打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线索征集，请发送至电子邮箱 lyghfrx@163.com。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连云港市呢将于6月1号正式的进入汛期了。当前呢，其实全市的防汛备汛呢已经进入了临战冲刺的阶段。那近日呢，在市林洪水利工程管理处大普闸现场看到，一线的工作人员啊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设备的维护和调试，机器的运转声和指令核对声是交织的。市林洪水利工程管理处大埔抽水站管理所所长陈伟说，我们已经对水闸、起闭机组、高低压配电系统进行全面的检修调试，更换老化低压的设备，消除运行隐患，确保所有的设施随时拉得出、用得上、顶得住。汛前准备啊，重在早自当先啊，隐患清零。连云港市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中心工程师高建民介绍，我们连云港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提前部署了全域的汛前的检查，联合多部门采用人工加 GPS 的方式，精准的核实隐患，推行了底册登记加底图标注的管理，建立隐患排查四张清单，在强降雨台风来临前加密巡查的频次，做到隐患即查即改，动态清零。其实呢，不仅仅在政府层面啊，已经做到了防汛抗旱的这样的一个紧急的备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知道，在基层呢，其实呢，基层组织也在积极的应对这个汛期来临之前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啊，我们连云港市的常态化的运维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信息化平台啊，现在就已经启动了。他们呢，严格落实两值一白的校应的模式，通过公众号、社区群、还有基层大喇叭、还有家校群多种渠道直达责任人，面向公众，确保预警信息无死角、全覆盖。给大家介绍一个抽奖的活动啊，我们很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介绍啊这种啊这个抽奖的活动。什么样的抽奖活动啊？5月19号，连云港市商务局正式发布了连云港市2026年度有奖发票活动实施细则。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在消费的时候啊，您呢应该养成一个索要发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拿到发票之后呢，对于这个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有奖发票的这样的一个中奖的一个活动了。也就是说，消费开票就能抽红包啊，而且最高的资金5000元。有的朋友说，那能收到吗？当然能，身边我们就有朋友就抽到了。这次有奖发票的活动周期是2026年的5月1号到11月19号，为期一共是6个月的时间。5月20号正式开放发票的上传功能啊，发票的上传功能。5月1号到20号开具的合规的发票都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呢，面向连云港全域啊，覆盖了住宿、餐饮、零售、居民服务、文旅、游娱乐啊、体育重点的消费行业。我再说一下，全域啊，覆盖全域啊，就是连云港市的全域啊，不仅仅是主城区啊，而且呢，它覆盖有住宿、餐饮、零售、居民服务、文旅娱乐、体育等重点的消费行业。全民依法登记注册可开具这个发票的商户，即发生真实的消费取得合规发票的实名个人都可以参与。 而且细则明确，参与发票仅限全面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也叫做数电票啊。那么单张价税合计金额不低于500元，发票的抬头需要和消费者实名信息一致啊。首先呢，它是有门槛的啊，单张的价税合计金额不低于500元，发票的抬头需要和消费者实名信息一致，需要在开票之后30日内完成上传，确保真实有效。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 苏银生活微信小程序两大渠道定位连云港之后，在发票有奖的入口完成发票上传核验，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抽奖的渠道，您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苏银生活，银是银行的银，苏银生活微信，然后呢，在发票有奖的入口完成上传。活动创新设置每日即时红包、月度集中红包、终极神秘大奖三重的奖励，开奖的全程是公开透明的。每日即时红包有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五档普惠的奖项，需要在当天的24点之前完成抽取。月度的集中红包分6期开展公众摇号，一等奖至高是5000元啊，一等奖至高是5000元，神秘大奖是实物奖励，包含极狐汽车3年的使用权啊、哦，这个太棒了啊！包括极狐汽车3年的使用权，还有品牌洗地机、品牌洗地机养车套餐，而且呢，在活动结束之后，统一的公正抽取。在参与的规则上，同一消费者每日上传发票不超过3张，每月不超过20张，活动期间累计上限是100张，单张发票消费红包累计中奖金额最高5000元，而且不超过票面价税合计金额，神秘大奖不受金额的上限限制，中奖红包自动发放到个人账户，可以在室内的商户消费使用。单张的发票中奖超过800元，将代扣代缴个税。神秘大奖需要在公示之后15个工作日内现场兑奖。好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呢消费之后别忘了索要发票啊。那么拿到发票之后，别忘了到我们的云闪付 APP 还有苏银生活的微信小程序上，然后点击定位连云港之后，在发票有奖的入口去完成抽奖，去完成抽奖。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那么下半个时段我们再见。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有一个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倾听民生民意，监督政风行风，为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干部作风提升，由连云港市数据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政风热线单位上线正式启动，全年将有24个职能部门轮流上线参与。首期节目5月27号上午9点，上线单位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播出平台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官网、我的连云港 APP、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节目直播期间，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建议或投诉，欢迎拨打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线索征集，请发送至电子邮箱 lyghfrx@163.com。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呢，在这个放送公益宣传的时候呢，我收到了我们同事给我发来的一个信息。这位同事是我们的一个记者，他说呢，刚刚呢在外出这个采访，然后呢碰到一位听众啊，这个听众啊一直都在夸我们政风热线啊，说有一次城建部门上线，他打电话给他呢把问题解决了，说我们政风热线啊真有力度。谢谢听众朋友的认可啊！其实呢，我们的政风热线呢，这个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接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的一些这个诉求的热线啊，反映诉求的热线。那有一些诉求是合理诉求，合理诉求呢，我们一般都是会非常及时的反馈到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啊，对政风热线反馈过来的转办的一些问题线索，他们也非常的重视，也会在第一时间去调查了解核实，所以我们继续加油吧！啊，也不负这些听众朋友的信任，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新闻发布会呢是在5月14号在连云港发布的新闻发布厅举办的，是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 啊，是江苏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的新闻发布会。这个发布会的议题是发布江苏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筹备工作进展，解读赛事的安排，还有形象的标识、重要信息，然后回应社会的关注的热点，进一步的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参与残运会的浓厚的氛围。连云港市政府副市长、市筹委会副主任杜波同志在会上呢，就介绍了江苏省第十二届残运会的总体的概况、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他说呢，我仅代表连云港市政府向出席本次发布会的各位媒体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那就本届残运会有关情况啊，杜市长呢向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江苏省残疾人运动会四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辐射范围最广的残疾人综合性的体育盛会。本届省残运会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残联、省体育局和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共设置了残奥、听奥、大众体育、特奥三大类19个比赛项目，分成两个阶段举行。第一个阶段是6月24号到7月11号在我们连云港市及南京、盐城三地举办，第二阶段是10月30号到10月5号集中在我市举办，届时呢，将有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一共有2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将齐聚连云港，共同参与这场四年一度的残疾人体育盛会。关于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届省残运会的承办工作，专门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主任的省残运会筹备委员会，下设宣传活动、场馆建设运行、竞赛及备战参赛等14个专项工作组。省市残联共同组建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各项的筹备任务落地落实。一是场馆设施全面达标，我们坚持农用禁用、改流结合的原则，充分的盘活现有的场馆的资源，高标准实施无障碍改造提升，紧扣残疾人运动员参赛的需求，在场馆全面配套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低位服务台、轮椅观众席等设施，并邀请国家省无障碍专家全程指导把关。目前啊，所有的比赛场馆都已经通过了省级验收，也完全具备了办赛的条件。二是服务的保障精准到位，我们择优确定了三家高品质接待酒店，全部按照无障碍标准完成改造提升，精心组建300人志愿者服务团队，积极的运用导盲机器狗、 AI 手语翻译器等科技的手段，提供呢手语翻译、轮椅推送、视障引导等专业化的服务，统筹做好交通出行、医疗救护、食品安全等全链条的保障。每个赛场呢，均设置了医疗保障点，配齐了专业的医护力量和急救的设备，完善了应急预案，全力确保赛事安全顺畅、高效有序。三是城市氛围日益浓厚，我们以筹办省残运会为契机，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大力实施市容的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等重点的工程。而且呢，充分利用主干道沿线、城区大屏、公交出租车、公园广场这些平台，精心的设置残运会的主题景观，常态化的开展倒计时宣传活动，着力营造人人关心残运、人人支持残运、人人参与残运的浓厚的社会氛围。 省残联宣文处处长范斌呢，也是介绍了我们这次这个对接全国残运会的一些项目的设置啊，一共呢设置了19个项目的比赛，其中呢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射箭、轮椅击剑、跆拳道、坐式排球、盲人门球等10个项目是残奥、听奥比赛的项目，专业要求呢比较高。飞镖、象棋、跳绳、旱地冰壶、三人制龙人篮球，还有盲人板铃球等6个项目是大众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的门槛相对较低，目的呢是为了让更多的残疾人能够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不断的推动残疾人群体的体育的发展。另外，我们还设置了田径、羽毛球、乒乓球等3个特奥项目。整个项目的设置既考虑了残疾人的参赛面，让不同类别的残疾人都能够在赛场上找到自己的舞台，真正的实现了全覆盖、全参与，也兼顾了比赛的竞争性和观赏性，让广大的观众能够领略到残疾人体育特有的魅力。那关于赛程的安排啊，为了合理的利用资源，同时呢也是为了给运动员提供更好的参赛的体验，我们将整个赛事分成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提前赛，从6月24号开始到7月11号结束，主要是举办象棋、盲人板铃球、飞镖、跳绳、轮椅击剑、举重、跆拳道等7个项目比赛，这主要是为了错开省运会、省残运会的办赛的高峰，缓解接待和场馆的压力。第二阶段呢是主赛区的阶段，从10月30号到10月5号，也就是开闭幕式期间，主要是举办田径、韩特奥、游泳、坐式排球、射箭、盲人门球、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三人制龙人篮球，这也是整个赛事的高潮的阶段。整个赛程呢安排也是充分的考虑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合理间隔不同项目的比赛时间，避免运动员过于疲劳，确保他们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在发布会上呢，这个相关部门的负责同事还介绍了关于运动员的保障工作啊，针对残疾运动员的特殊需求，把无障碍贯穿于赛事的全方位的全过程，在每个赛场啊都设置了专门的运动员的休息区，然后运用科技的元素增强办赛的成效，也配备了轮椅维修站、辅助器具的服务站，安排了专业的康复师，同时呢为运动员会提供服务，还专门制定残疾运动员的饮食保障的方案，充分考虑不同运动员的饮食需求，确保他们能够以最好的状态来参加比赛。另外，连云港市体育局副局长夏东明呢，也在发布会上介绍了近年来连云港市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呢，残疾人体育是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啊，我们连云港市始终呢，把残疾人体育也是纳入到全市的体育事业的发展大局，坚持呢同等重视、同等支持、同等保障的原则，推动残疾人体育与健全人的体育同频共振、融合发展。其中呢有这个残疾人体育是已经纳入了连云港市全民健身的实施计划和连云港市体育事业发展的15的规划，另外还加大了经费的投入，为残疾人体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体育部门呢是在体育公益金、体彩公益金的使用上明确呢把残疾人体育纳入重点支持的方向，每年呢都会从体育彩票公益金当中啊专门列支100万元专项用于支持残疾人的体育事业的发展。 还推动设施的共享，保障残疾人健身，有场地无障碍，坚持呢新建与改造并重，共享与专用结合的思路，对存量的场馆实施了市残化的改造，新建的场馆同步配套了无障碍的设施，同步设置，同步施工，同步验收，确保残疾人进得来用得上健得了身。另外有记者在现场还提问说，在连云港举办这个省残运会啊，对连云港市的残疾人体育、残疾人事业发展和推动有什么样的作用？那连云港市残联理事长张理呢，给大家也给这个回答了这位记者的提问。张理事长说呀，说第十二届省残运会呢在连云港举行，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的盛会，也是咱们连云港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高水平的检阅，更是一次全方位的赋能。残联呢坚持办赛和兴业并举，以赛事为平台，推动了我们连云港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呢，残疾人体育事业呢是一次跨越式的升级，然后呢通过这个比赛的盛会啊，通过这个比赛的盛会，我们连云港的残疾人运动员也得到了高水平的训练。而且呢，通过这个盛会呢，比赛盛会呢，我们连云港本地呢是提拔了很多的残疾优秀运动员，然后在家门口啊，就能够和全省的顶尖的选手同台竞技。包括通过这次体育盛会，我们连云港市残联呢也同步推动了康复就业保障的各项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比如说在康复的服务上啊，我们连云港市正在高标准的打造七个孤独症自助互助的服务点，在就业创业上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设计了残疾人的文创助残的专区，在救助保障上深入实施连云港市残疾人的保障条例啊，用更扎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让弱有所扶，困有所助啊，让以上的工作落到实处，不断地提升全市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